北京坚持清零的防疫政策，在上海采取严厉的封控措施，中国的第一大城竟然出现了包括居民挨饿在内的诸多乱象，引发民怨沸腾，并与防疫人员爆发冲突。不少市民和网友将目前上海的情况比喻为文革2.0，还把这些身穿防护衣的防疫人员称为白卫兵。那么，此外，美国的《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也指出，中共严格的防疫清零政策恐怕将会变成另一场毛泽东式的政治运动，有如1958那年春天毛泽东的打麻雀运动后来所造成的大饥荒一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那么，究竟这种文革式的暴力防疫会带来怎样灾难性的后果？拿中共历史上的文革、大跃进、除四害、打麻雀运动来和目前在上海的情况对比，是否恰当？习近平是不是真的在以抗疫为名搞政治运动？相关的发展又是否可能造成中共的党内分歧，甚至影响到习近平20大连任，并对美中关系也造成进一步的冲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邀请两位嘉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也是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旅美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俞平博士。俞平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俞平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俞平博士，因为您也是上海来的，一定也特别关心当地的状况。你怎么看目前北京严格的封控措施在上海所引发的诸多乱象呢？俞博士。
对，这个中国防疫啊，长期以来，其实从开始的时候到现在，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看到，是政治挂帅，所谓的政治目的是第一。也就是说呢，在防御这个过程中间，它所要凸显的就是党的领导，以及呢就是它的所谓的这个战役的成果。所以从这一个主要的这个脉络来看呢，上海这一次的所谓的这个封城，动态清零政策呢，还是过去。这个从防疫开始那个阶段就提出那样一个，就是说呢，在党的领导下夺取这个新冠病毒抗疫这个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脉络。所以呢，从总体上看，从3月27号第一次大规模的封城来看呢，中国的这个高层其实对这个问题呢有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不清晰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当初上海提出要精准抗疫，实际上是基于各类专家，上海是不乏一流专家的，一流医学专家，很了解国际上关于抗疫情况的这些专家，包括张文宏医生在内。那么这一些专家给上海政府提出的建议，就是说现在由于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极强，无法做到抗，就是清零，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些叫精准抗疫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当初呢，中央并没有特别明确，就是说呢，就是要否定这个方案，只是后来看到上海的案例增加了以后，然后导致这个中央对这个问题呢，突然发现他们跟他的清零政策，跟他过去的抗疫的政治做法呢是相违背的，所以呢又开始高压，然后呢就让这个孙春兰副总理呢到上海去指导抗疫。非常奇怪，上海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国际大都市，有着第一流的这个医疗人才，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完备的设施，管理社会管理设施。可是中央的这个决策并不是依据上海当地的情况来做的，它是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的一个高压政策下来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但是呢，我们最近几天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李克强总理去江西这个去访问，还有这个习近平呢去海南去所谓的视察，都透露一个信息。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转折点要到来，也就是说呢，中央可能在慢慢的认识到这个奥密克戎这样的一种极端的这个传染性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病毒呢，没有办法做到清零，所以他们现在呢可能又开始提出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呢，以最小的代价来取得抗疫的最大的效果。那么这个最小代价是什么？我估计他们是要从这个，所谓的清零的这个严格政策上面要后退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有待观察的一个现象。
是的，我们也都在持续的关注跟观察。陈伯坤先生认为这个转折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来哦。但是也要回到刚才的情况，就是你怎么看刚才这个俞平博士谈到 上海有一流的人才、一流的设施，但是中央还是这样高压的去这个做防疫清零。现在第一大城竟然出现了诸多乱象，包括我刚刚提到市民居然挨饿，还有这个市民跟防疫人员被称为白卫兵啊，这些防疫人员频频的发生冲突，你怎么看这些乱象呢？陈伯公先生，
这个所谓动态清零啊，就是病态清零。就是政治清零或者是极端清零这一套方式啊，推广了世界任何大城市，不要说上海，都会出现挨饿。哪怕这套方式啊，加诸于台北，加诸于纽约，那都不得了。所以这套方式完全是啊，跟人性、人权、人道背道而驰的，是一种政治清零。说这种清零下，上海出现乱象毫不奇怪。我们看到武汉出现的是应收就收、应烧就烧，在西安制造了饥荒之城，现在上海居然两年多之后还在重演这些悲剧。所以这个是政治挂帅的表现，没错，就跟于先生所讲的一样，而且呢，呈现了所有的过去的一些场景，文革的场景，或者大跃进的场景，或者打麻雀的场景。如果说他跟文革相似的话，文革叫红卫兵，现在叫白卫兵，白卫兵只要披上一个白大褂，有的白大褂本来给人看上去是医生护士的感觉，结果所有的这些防疫人员，什么志愿者、流氓地痞充当的志愿者，也成了白大褂，然后派来的军警也穿上白大褂，穿上白大褂就威风八面。到处是这个大打出手、殴打人，这个是拳打脚踢对市民，所以这些街头暴力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就写照了文革。说今天上海人民经历的不是病毒的侵扰，病毒说带了这么久啊，是每天越轻越多，而且呢是都是轻症，重症说只有一例，没有人死亡，但是病毒以外的防疫措施带来的死亡却很多，饿死的、跳楼死的、自杀死的，甚至有官员自杀死的等等。乱象频出，说这个是本末倒置，证明了大方向已经错了。如果说有转折点的话，党内的斗争是带来了一些转折点，那现在就说是要进行一些试点，要进行放开。实际上这也是个医学跟政治的斗争，不听良心医师张文宏的，非要听某个中南海的领导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所导致的结果是政治大于医学，政治代替了科学，上海的乱象就难以避免。
那么于平博士刚提到说，其实现在好多人我们都听到，还有在网上看到说，将现在上海的情况和当年的文革呢，相比说现在上海是这个文革 2.0 啊，然后像陈伯公先生说的，把防疫人员都称为是白卫兵，甚至连纽约时报美国的主流媒体的最近的一篇报道，都拿现在上海的情况还有清零政策和当年毛泽东的打麻雀运动相比，担心这会变成一场政治运动，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您认为这样的类比恰当吗？
对这个类比呢，非常的自然。我觉得呢，我们要看这个文革也好，还有反右也好，还有这个大跃进也好，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个统治历史上面的所有的这个做法，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概括的词汇来说，它是一种运动式的社会性控社会控制。我们说这个政府它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把社会的这个秩序呢要维持住，我们简称为就是社会控制。但是中国实现社会控制的基本方法，采取的是政治性的运动性的方式。所以呢，在这一点上讲呢，文革也好，这个大跃进也好，它的比喻我觉得是非常自然的一个比喻。那么这些运动式的东西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我们说一个共同的特点呢？这第一就是说呢，它是一个超脱所有的形式、所谓的程序、所谓的法律制度的，它是一个以个人的意愿、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意愿为它的这个基本的一个主轴，然后呢是超越这些法律、超越这些程序的规定，它来进行的。第二个呢是全民式的参与，全民的参与的话呢，其实很看上去好像是一个有序的想实现社会控制，但是由于它是个全民性的参与，刚刚像陈伯公先生讲的那样，他各种五花八门的人。各色人等都加入，所以呢，它带来的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一种人群的一些特点都在里面。但是呢，很显然，为了实现最高目的，那就是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他们需要某种意义的暴力。所以在各种运动上面，如果不服从，就是一个带来的就是一个暴力的结果。所以呢，它也不光是违反了人性，它还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违反了科学。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防疫，它本身是为了防止这个疫情带来的人员的损失和财产的损失，其实呢，他所采取的措施呢，远远大于疫情所带来的损失，包括有人在家里饿死，包括有人因病不能救治而死亡，包括有的时候甚至造成人的心理压力，有人去自杀，这些情况其实中国是没有统计的。我们甚至可以推测，以前就是两年来的这个中国的抗疫情况，我几乎没有发现中国有社会负责任的社会学者或者说是心理学家来对中国由于 抗疫所造成的所谓的次生灾害带来的社会危害做过认真的研究。我不知道这是因为政策不容许他们研究的，还是没有人关注这方面。事实上呢，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用科学的方法来管理的社会，实现社会控制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的话呢，它是要用这些所有的这些手段来研究各种情况，然后才能做出一个科学的一个结论。比如说美国现在说，由于疫情导致几千万的人心理上有一些问题，所以社会就要有一些资源去对这个问题进行解决。可是你不去研究，你怎么知道？我可以想象中国在这么严格的一个抗疫政策下面，多少人他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不健康的一个压力，甚至很多人因此而就是说死亡，这是都是我们要面对的。但是呢，我们回头看这些过去共产党早做的这些运动，他是用一种极端的政治性的方法，为了维护政治权威，他是不计后果不考虑科学，所带来的次生危害远远大于他。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呢，现在这种运动式的抗议跟过去的文革和这个所谓那个前面的大跃进是有共同之处的。
嗯，是的，刚才于平先生分析了这一次在上海的这个防疫清零和过去中共历史上的这个不管是文革也好大跃进也好，它有一些这个类似之处。我这边很快补充一下，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先生他也说点出这些相同之处，包括他第一他是运动式的，再就是一刀切，而且是粗暴的一刀切，而且是为了达成目标动员一切力量，不惜牺牲一切其他的目标，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也想请教陈破公先生怎么看刚才于平博士说这种反人性反科学的这个暴力体现在这一次上海的清零政策当中，过去有红卫兵，现在有白卫兵，您怎么看这当中的比较，甚至现在还传出上海可能会进入军管状态，想听听看您的观察和分析。
哦，上海军管状态其实已经进入了，他在4月4号的时候首先调兵了20002000是通过所谓运20大型军机调入的，之后呢，再过了几天，有大量的调进军人，官方的说法有3.2万，但民间说可能有10万军人，还先是从山东啊调进了一些特警，后来又从这个所谓东部战区和中部战区调进一些军人。这些军人究竟来干什么呢？那他们能够消灭病毒吗？他们消灭不了病毒，说里面有一些医疗人员，但是医疗人员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上海就跟刚才于先生讲，上海医疗是充足的，而且周边的省市医疗都可以增援。不存在说你军队就可以来增援医疗，那么军队进来干什么？是不是想消灭人呢？但你消灭不了人，你不可能把上海人都干掉吧？唯一的就是要把上海人看住，上海人管住，怕这个大城市啊，因为上海人的民族性跟中国其他地方还有点不一样，是西方开发的结果，是租界，是十里洋场，从满清之后来的，说上海人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们不要说是硬抵抗，他们可以软抵抗，他们敢于发抱怨，他们敢于发牢骚，敢于呢这个是讲理，哪怕是你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李强去了，他都可以围住你讲道理，这就是上海人。所以中国呢非常怕上海人，调了军队来看住上海人，是说军管呢无形之间已经开始了，就不叫军管的军管对上海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围困。而这些所谓的军管军警呢，还说每个小区啊，有的小区是每个地方配2人要看住这些居民不能够出去，而且动辄就使用暴力，还有人呢是持枪在街上巡逻，说这就是军管加文革，就跟文革一样，说军队支走，说这些军队也跑了，支持这个极端政策。另外呢，说到这些怪象，不仅跟文革相似，跟大跃进相似，其实现在的领导者不如古人的智慧。中国古人早就有个名词叫做投鼠忌器，意思就是说你为了打一只老鼠，你不要把家居打坏了，就不要这个因此啊，这个损主本末倒置，结果这个习近平的极端清零政策、动态清零政策就是投鼠不忌器，就是为了消灭大家眼睛看不见的病毒啊，来无踪去无影的病毒，要去把这个家居砸烂，把家里啊折腾了，在武汉砸烂家具，西安砸烂一切，跑到上海又砸烂一切，最大的城市、最繁华、最发达的城市给砸烂了，给封锁了，说现在上海市民走上街，说相当于是个鬼城，而且最气愤的是大量的物资宁愿烂掉都不发给市民。后来上海市民说一个典型的话，这究竟是什么国家，物资烂掉都不发给我们，而我们处在饥饿之中啊。
于平博士，刚刚其实这个陈破公提到这个投鼠忌器，就像您刚才说的，其实现在中共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比问题本身造成更大的灾难。你就呼应了刚才我提到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一篇，他提到这个当年毛泽东在1958的打麻雀运动，他其实后面灾难性的后果是跟着3年的这个大饥荒，现在美国媒体也担心可能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你怎么看现在这场毛泽东式的这个政治运动在上海或其他地方全部的清零，究竟会造成怎么样灾难性的后果？以 习近平一个人意志所展开这个以抗疫为名的运动，它真的是会不会造成一些对人民最终这种专权极致的这个制度对人民造成的伤害，可能是现在无法想象。
对，现在其实伤害已经是造成了，其实也很明显。我们就是说以我以前做这个毕业的工作过的复旦大学来讲，其实有些老教授家里都没有菜了，都没有的。我不知道最近供应怎么样，前两天他们自己发出来的一些微信啊，一些发出来的一些或者朋友带他们发出来的声音呢，都已经表明他已经侵入到不是仅仅是说普通的人家，他是侵入到所有的精英阶层。按说呢，复旦大学这种中国的高等学府应该是受到重点保护的，但是在这一场群众式的盲无目标的非科学的方法的防御情况下面，所有人都不能幸免，甚至有人把这个上海市前副市长谢丽娟已经86岁的老人推着一个什么轮椅去做核酸检测来回折腾这样一个情况放在了这个网页上面，可见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面没有人是能够幸免的。甚至也有人说在这个徐汇区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老干部这个住的一个非常集中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徐汇区的一个叫什么康平街道那些地方的话呢，也试图采取一个极端的做法。还好最后因为他们通天嘛，他们打电话给中南海才叫停对他们进行折腾。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次生灾害已经造成，关键就是说它的灾害的危害程度是多大。现在已经有科学方面的也证据表明啊，包括世界的那些经济学家来分析，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是世界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这次一些疫情的严控，导致它可能对世界产业链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对除了对中这个世界来讲的话，这是短期的一个问题以外呢，对中国可能是个长期的问题，也有可能就导致直接中国通过上海这次事件呢跟世界上脱钩。那么这就是中。过去中国一直反对的说所谓的中国经济跟世界脱钩，说是美国这个打击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做法，现在中国正在帮助所谓的他的敌人美国在实现对世界的这样的一种脱钩。当然可以想象在经济急速衰退的情况下面，我们这前一段时间领导人所说的中国脱贫人口脱贫的情况将会出现反复，有多少的人家多少的这个说中国的这个民众会又进入一个极度贫困的状态，这是我们可以想见的。所以我觉得中国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它的这种运动式的防疫非科学的一种防疫，以及它只是为了它的政治目标维护它的政治权威不计代价，就像陈伯公显得投鼠不计器，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对他本身政权的这个合法性也造成了极大的一个损伤。我们说这个政治的资本也在逐渐的流失，这一种抱怨你们看到现在不仅在普通民众的这个层面，已经甚至在这个高级干部的层面都已经逐渐体现出来。换句话说，现在这个毛式的这种政治性运动跟过去毛在世的这个政治运动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人民是处于无知或者是相对来说明智未开的状态，而目前经过50-60年的这个政治洗礼和我们这个近30-40年的这个改革开放，上海人中国人已经非常的了解国际情况，也说实话也大家都非常理性，所以这种非理性的这个行为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个判断。所以呢，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政治权威丧失的这样一个最终后果。
嗯哼，刚才于平博士谈了很多，想请教陈伯坤先生抓一点好了。刚提到就是说这种非科学暴力式的防疫它造成的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如果你拿中共历史上曾经的运动拿来相比的话，现在大家都在问说这个灾难性后果会有多严重。刚才于平博士也提到了，不只是人民挨饿无人幸免，甚至还有可能对经济全球供应链造成影响，还有对政治层面的影响。从这一点请教您怎么看，这对政治上面是不是有可能会进一步造成这个中共党内的分歧和斗争，甚至对今年很重要的这个20大习近平的连任也造成影响呢？陈伯坤先生。
这个政治上的分歧和斗争在中共党内已经显现出来，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所谓中央跟地方，就是中南海跟上海的关系。在3月27号前，上海的领导，哪怕他们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习家军人物，市委书记李强、市长龚正，他们还是这个尊重专家的意见，尊重张文宏的意见，叫做精准防控啊，分重点区域、非重点区域，说是滚动式的筛查。这个是符合上海的情况。由于张文宏啊，良心医师的把脉，在过去两年其实上海的防疫抗疫走在中国的前列，是应该说要讲模范要讲标兵的话，上海就是模范就是标兵，让上海人自己去做， 他们自己的专家、自己的学者、自己的人民去做、自己的市民做，会做得很好。但是3月27号，这个中南海干涉进来，非要把这个动态清零、习近平的模式给强加给上海，然后这就产生了中央跟地方的矛盾，搞得这个李强和龚正呢非常的狼狈，以至于《解放日报》发出了一个文章啊，说是这个要致上海的各级领导干部啊，请挺身而出，说是为基层分忧、为百姓解难。这个文章的标题后来又改了，只留下后面两句话。那么这个文章如果一个理解，好像是要迎合习近平，希望大家按照习近平的极端政策去做，但另一方面又提醒当地的，似乎有另一个意思，提醒党员干部呢，还是要关心当地市民的诉求，说这个把中央跟地方的矛盾突出出来。另一个就是中共高层的矛盾，就是以习近平这套党务系统为主的所谓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党领导一切，在搞这个动态清零，但是以李克强国务院这套系统所发出的一系列的指令呢，刚好相反。因为你要搞动态清零、搞极端清零的话，就是要封城、封路，要包括高速公路、普通公路啊、航道的封锁起来。但是李克强国务院发出的一系列通知是要解除对航道的封锁、对高速公路啊这些路障的封锁，要保持物流货流的畅通，保持生产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所以就从这个方面的破解习近平的政策，这个斗争可以说显而易见。而两人呢，一个跑习近平跑海南，这个李克强跑这个南昌，说的话也都是可以说是不相同。习近平是否在强调一些政治性的话语，而李克强在强调经济、强调民生。所以今天所出现的一个微妙的变化，这两天出现的一个微妙的变化呢，就是说大概国务院发出一个指令啊，要把这个防疫啊叫了个名词，叫做优化试点。要把8个城市列为优化试点，包括上海、广州啊，这个厦门在内，似乎这个防疫抗疫的领导权正在从党务系统转上政务系统，转上国务院，所以这个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高层的斗争。
除了刚才陈破公先用这个中共党内的斗争来分析请教这于平博士之外，事实上这可能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不只是党内斗争，也是中共的制度和这个欧美国家这个国际社会美国的一场斗争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中共的防疫制度一定要胜过这个欧美的制度，所以现在一定得胜利。那我这边引用这个媒体人、资深媒体人常平的一句话，他说网络上大家都在说欧美的防疫是只有结束没有胜利，但是中共的防控是只有胜利没有结束。那他认为这是因为欧美是通过社会来控制疫情，而中共是透过疫情来控制社会。想请您看看你怎么看这个疫情的防控不只是引发中共党内斗争，也是中共和外部的一场斗争。
对，这个制度之争是在冷战时期是一个就是双方竞争的一个主轴，除了军事对抗以外。那么中国呢，其实在新的领导人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跟西方呢是进入了一场冷战。这个冷战呢，我们讲不是我们平常意义讲的军事上的冷战，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冷战。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嘛，就是包括这个习近平他们这些领导人说法，叫跟西方的关系是政冷金热。意思说呢，我们政治上是保持冷淡，因为我们制度是不一样的，我们制度比他们优越。但是呢，经济上保持着，因为全球一体化，中国呢这个经济发展需要全球的这个发展来支撑，否则也没有办法发展。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现在的它这个竞争的话呢，确实是进入了一个非常白热化的境况。那么这过去也有一些西方人认为，哎呀，中国这一次的这个制度体现了它的优越性，也就是说呢，它的这个疫情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比西方做得好的。可是呢，很少有人去看，就这些持这些观点的人很少有人去看到底中国的代价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回到当时制度，到这个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的制度的设计目的是维护权威，这个权威在它的权威的这个控制下面，人民是一种驯服的工具。这个是跟西方完全不一样。西方的制度的设计是以人为本的，也就是说呢，人的自由、人的这个选择以及人满足他自己需求的这样的一种能力作为这个执政的一个基本的目的。反正中国呢，反之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有两位这个政治学家在2015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比较了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专制制度、集权制度，包括这个中国这样的一个集权制度在内的很多国家，他们发现过去50年来，集权国家呢开始逐渐从暴力的那一面呢转向非暴力的一面，就包括通过这种像抗议这种方式啊，通过宣传的方式啊，通过种种的那一种宣传，就要把政府突出来，把政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能力。作为一个基本的执政的合法性的来源，所以呢，中国政府就像这个文章所指出那样，它是在做一种宣传呢，让人们相信这个政府是有能力的。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他想去胜过那个西方。可是现在我们看上海这一个抗疫就出现了个破局，他再怎么宣传，我们可以看出他最凸显的政府，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是一个无能的状态，就是 incompetent 无能的状态。那么这个无能的状态一旦被老百姓认知到的话，就像皇帝新衣一样的，大家就知道这个皇帝是没有穿衣服。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刚刚讲的上海防疫对中国县政府的这个合法性提出个极大的挑战，它的这个合法性出现一个极大的危机，就是因为它无效，它并不是有能有过去那些看上去非常有效的这种现象是它宣传出来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是我们后续要观察的，就是中国它的西方制度之间之争呢，在这个上海抗疫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
我觉得刚于普先生提到一个重点，提到请教这个陈破空先生怎么看这个中共跟西方的这个制度之争，这一场上海防疫的如果失败的话会是一个破局哦？怎么看你的回应了刚才这个纽约时报所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从过去的这个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打麻雀除四害，到现在的这个上海各地城市的这个防疫清零，它其实凸显的是一个制度的灾难危害到人民，也想请教您的看法，怎么看上海
这次上海封城啊，上海的悲剧啊，实际上三个模式的较量。一个模式啊，就是在医学上呢是张文宏模式跟钟南山模式的较量。张文宏模式啊，就是尊重科学，尊重医学，实事求是啊，这个不为上不为权就是提出啊对症下药。那么钟南山的模式啊，就是为上为权啊，上面叫我怎么解释我就怎么解释，我把医学和科学当成工具，为上意服务，为上面做解释。第二个模式啊，就是上海模式还是中南海模式的竞争。那么上海模式在过去两年，那就是张文宏医生所主导的这种上海人呢，就是非常面对现实，因地制宜，几乎是跟病毒共存，战胜病毒这么个过程。但是中南海的模式啊，就是习近平拍脑袋的主张，要显示他的权威，认为党领导一切，党也可以领导病毒。那么再一个模式就是欧美模式和中国模式的竞争。这次习近平之所以这么坚持啊，他就是不想认输。他认为他的动态清零啊，在国内宣传，既然宣传为成功，就不能够向其他模式低头。而欧美模式被他们污名化为躺平的模式。其实欧美模式啊是更尊重人性、人道、人权，同时来尊重医学和科学，不断的做出调整和变化，最后呢是以病毒共存，通过疫苗，通过各种检测手段来战胜病毒，而不是去战胜人。但是中国那边是刻舟求剑啊，一成不变，就按照他的模式。实际上这里面体现的就是欧美模式和中国模式的竞争的时候，也体现了习近平个人的一些小九九，就他今年想争取联大，他展示他的政治权威，他到上海面前去啊，展示一下政治权威。但是李克强这片反西派呢，是抓的是民生，抓的是经济，更得民生。所以刚才我觉得于博士有点讲的非常的恰当，就是这次上海有可能瓦解习近平的领导权威，瓦解他的合法性，恐怕给他的连任啊带来巨大的变数。
我们谈到这的确是这次看上海防疫的情况啊，对各个层面都有灾难性的后果，不想这样讲对不对？但是于平先生，我们刚谈了这个经济方面的后果，政治方面的后果，外交方面呢，美中关系现在也领馆人员已经撤出上海，过去也曾经发生过极端的检测政策让美方的使馆人员不满，对美中关系是否也会造成冲击呢？外交层面也请您分析一下。
对，这个防疫本身也是中美关系这个非常聚焦的一个地方。中国除了在防疫措施严厉，对西方的这个就是包括美国的外交人员在上海造成这个就生活不便以外，也甚至是造成的不光是不便了，实际上生命都有危险的。因为美国有七个陆战队的这个队员在那个美国总领馆里面，他们都只能吃那种紧急食品了，不能吃的正常的食品。所以这一点上呢，确实是直接影响。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场清零的这个过程中间，中国的外交部门的宣传，这些战狼式的外交继续在散布一些关于美国在制造病毒这样的一些不实的这个信息跟言论，实际上也是想把这一场中国的疫情呢也嫁祸给美国。所以这一点上讲，中国非常的不智，对中美关系的长期的这个进展非常的不利。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就到这边。今天非常感谢于平博士还有陈破空先生二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谢
谢，谢谢各位观众。
好的，当然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